当保罗临走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一同来看他所讲的当跑的道路。我们在这里看其中的一个片段，是第二次的行程。这一条的道路不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那么通达的道路，乃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见他对提摩太讲，他说：“我所遭遇的何等的逼迫，何等的患难，在安提阿、路斯德这一些的城市，我们今天晚上都要看，是他所经过的。所以你要知道，就是那一条的道路，是一条孤单的道路，也没有鼓掌的声音，也没有人在那里喝彩。那假如你所走的道路，有人在鼓掌，有人在喝彩的话。”那你就要小心，那恐怕那条路，恐怕你已经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今天要一同来看保罗的一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被异象所支配的人，大马色的异象只不过是一个开始。那以后我们看见他一直是有异象的引导。今天晚上我们所看的第二次的行程里面就讲到他还有两个的异象，正如我们曾经在这里交通过。像摩西看见那个火烧荆棘的异象，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往后的日子，那40年，还有不断的启示，不断的异象。不然的话，你怎么叫一个80岁的老人走完那一条的道路？像我们讲，摩西自己写的90篇，他说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他蒙神呼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80岁了。假如不是还有继续的意向和启示，我们很难以想象一个80岁的老人自己都顾不了，还要顾那200万人。好像摩西自己讲的，把他们抱在怀里，好像母亲把他们抱在怀里，来走了38年旷野的道路，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条道路。那今天晚上我们在没有正是我们看我们在看的圣经以前。那我们是先要介绍一下大家手中的那个地图。那有人曾经说，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比拉多用三种的文字啊写上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啊。那三种的文字，有人就说那是代表了三个世界：希伯来的宗教世界、罗马的政治世界跟希腊的那个文化的世界。更准确的来讲，可以说是代表了世界的三大系统。今天晚上，在圣经的里面，犹太教、希伯来的宗教，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因为在四福音的里面已经提到了很多，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不提这一个。但是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希腊的文化世界跟罗马的政治世界，因为这一个世界。正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世界的光景，也就是保罗出来做工那个时代的同样的，就是那一个的世界。为什么我们说的是这样子呢？因为主耶稣，只要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他第二次回来也同样是同样的情况，应该是同样的。比如在启示录13章里面，大家看那里讲到，从海里面上来的一只兽，大家都知道，那代表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将来的政治的罗马帝国的复兴。但是他说那一只兽，它有豹的形状，就是说这个是罗马复兴的罗马帝国，还要带着希腊的文化色彩。所以我们今天愿意就是花一点的时间来看这一个。早在创世纪第十章那里啊，挪亚出方舟以后，那人类就，在这个米索波达米亚这一带在那里生活，然后就发生了巴别塔的事件。在创世纪第十章的里面，他告诉我们挪亚 其中的一个儿子啊，亚佛的他的后裔。他说亚佛生了一个儿子叫亚完。亚完，假如我们去看但以理书，有起码有两次告诉我们，那就是希腊。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亚完也生了四个儿子，啊，一个是以利沙、多丹，另外一个是他斯，一个基提。那其他啊，其他的那几个，他说是分布在，就是今天我们地图上面，大家看那个地图，就是在爱琴海的这一带，啊，只有他是在往西边去，就不在这个地图上面。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儿子基提，就是今天的，就是我们上面写的那个居比路，啊，应该已经有标出来的，就是居比路。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啊。那我们就看见，其实啊，希腊的文化不是在保罗那个时期才有的，乃是在创世纪第十章远古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希腊的文化。然后就往爱琴海的两岸扩散，因为希腊人他们有很多的殖民地啊，他们都往啊，因为你去看创世纪就讲到他们是啊分开海岛来居住，他们就往两边去，所以一直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影响了，就是当时的小亚细亚，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的地方，跟希腊的这个地方。那当然，他希腊的文化到了亚历山大的时候，乃是可以说是一个啊最得意的时期啊，因为亚历山大他本人是一个很有。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说他希望把希腊的文化推展到他所征服的每一块的地方。他的确也做到这一点，就是啊，你知道在但以理书里面形容这个希腊是一只豹，行动很快。的确亚历山大就用了只有13年不到的时间，12年多就统治了当时的地中海周围的世界。然后他就把他所统治的地方，他就把希腊的文化推广到那些的地方。所以你今天去看，就是假如回头去看这个历史，就是当时的世界就是被称为亚历山泰的城市都有好几个，就是以他的名字来纪念他自己的啊。当然就到了这个希腊文化到了保罗的时期更是黄金的时期，所以那个时代啊，我们看见虽然是罗马，到了保罗的时期是罗马帝国统治那个世界，但是文化却是希腊的文化，啊，所以最早的，假如我们去看那个地图，马其顿希腊的时候，它就是在左边那个地方。然后上面希腊再过来那个是有一个地方，我们写的叫托拉西啊，其实它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然后在右边那一大块的就是土耳其这个地方啊。然后但以理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亚历山大过世以后，他过世啊，他的出现只有很短的时间，33岁他就过世以后啊，但以理书说那大脚折断了以后生出四个非常的脚，又得了全病，那就是他所征服的那个世界，希腊的世界就被他四个将军把他分开四个王国。那第一个就是马其顿啊，就是我们地图上面的马其顿希腊，也包括了小亚细亚西边那一块地方，就是亚细亚那块地方，就是马其顿的帝国。第二个帝国就是托拉西这个帝国。第三个帝国就是叙利亚，就在近右手边，叫我们叫西流基啊，那个西流基的帝国，这是叙利亚。然后第四个帝国就是埃及。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你记得在但以理书11章里面有记载到南方王跟北方王战争，就是讲到 南方的埃及跟北方的叙利亚的中间的战争。然后当希腊过去了以后，罗马被兴起，罗马兴起以后就把希腊从前所统治的地方都拿去了，然后就变了，就是保罗那个时代的那种光景。把当罗马帝国统治了那一带的地方，他就把从前的希腊的帝国的地图分开不同的殖民地或者说是一个省份所以就是在保罗的时代，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他把小亚细亚他就分开叫做亚细亚省庞菲利亚基利加安提欧省加拉泰加帕多加比推里本都，就是这一些的名字在圣经里面都有，就是因为罗马帝国统治了以后就把他们都改成省虽然希腊帝国过去了，但是希腊的文化我们可以说它影响这个世界一直没有间断，甚至要直到主第二次来，这个文化都在。所以你今天假如你到大学去，你去大学假如你有修过这个英国文学的话，你绝对不会没有碰见过这样修希腊的戏剧或者希腊的一些史诗特别是那些希腊最著名的悲剧英雄讲到这一些英国的文学都有。所以我们看见希腊的文化一直影响着这个世界，甚至是Olympic 这个运动会，这是典型的希腊的文化。而这一个运动会虽然希腊亡了以后被罗马帝国的皇帝曾有一段的日子禁止过，但是到了1896年他恢复了以来，到现在中间只是两次的世界大战，他停过了三次，一直下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文化一直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要直到主来的时候第二个是讲到罗马的政治，罗马帝国，你这在历史上的记载的罗马帝国，它起先是一个叫共和，就是罗马帝国里面他们有议会，是一个很先进的政治的体系，有议会，就是很多需要决定的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的他们有一个元老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人在那里开会决定事情。但是到了公元前的44年的那个时候，在历史上有一个最出名的第一个的盖撒，罗马的盖撒叫朱利叶西斯盖撒尤留我们中文叫，他就想要取消这个共和，进入帝制，这是皇帝的制度因着这样子的话，因着这样子他就被刺杀死了。他被刺杀死了以后他的外甥孙就起来代替他的位置，然后他的外甥孙到了公元前27年就把罗马帝国统一起来所以罗马帝国自从公元前27年一直到主耶稣降生了以后，那几十年的里面可以说是没有战争的，一片的升平有人说这好像天下太平，的确是他统治了那个地方，这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个该杀亚古士毒。当时的罗马表面上当时的世界是一片的升平，但是却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要临到他们的身上。虽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有人说主耶稣的降生好像神在大环境的里面已经预备了这个环境一片的升平，条条大道通罗马，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但是你从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是一个时代，是人类最黑暗的时代，所以就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的里面，救主就在那个时代降生。因为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那个时代是进入到一种的光景，就是说一个人讲话算数，就没有第二种的声音所以这是人类的悲哀所以你今天去看在人类的在人的国里面，假如是一个人说话算数的话，就是那个国家的悲哀。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就是表面上好像一片的升平，就好像他们的属灵光景也是一样，我们去看犹太人中间属灵的光景，到了那个时代好像门徒们所说的，你看这是活 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多美妙，多漂亮。但是主耶稣却说，这里已经变得贼窝了。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也是那个时代的人。施洗约翰他是亚伦的后裔，本来应该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但是我们却在四福音里面看见他是却在旷野里面服侍。那所以你我们这个看见那种的情形是人类的最黑暗的时期，属灵的光景也是最低下的情形。那个时候救主就降生，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叫同样的一样的光景，将来的敌基督的国度也是一个人说话算数啊，也是表面上。所以你今天看这个世界的乱象，要乱到一个地步，大家都好像巴望有和平，但是好像一直没有看见和平。但是忽然间一个人出来说，我给你们和平，我可以为你们带来和平，这是敌基督。所以大家就说好了啊，天下太平了，日子好过了。但是其实那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当时保罗的那个时期大概的情况。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个旅程，正式的圣经。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主耶稣的托付，圣灵降加于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这个托付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分开了两部分。那很简单，第一章到十二章的里面，你就看见福音是怎样全遍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第二个大段从十三章的开始，我们就看见福音要传到地极。第一个大段是彼得做主角，我们看见一直讲到彼得在那里做工。十三章开始我们看见保罗开始做工啊，那起先就是十三章开始就记载到巴拉巴到大树找到了保罗，带他到安提阿一同的配搭服侍。然后我们看见神就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兴起了话语的执事，有了这个话语的执事，一个教会就有了方向。我们就看见福音就在那个时候就往地极去传播。那当然往地极的传播就是保罗啊，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啊。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世界的三大的系统，撒旦就利用这个系统来管理他的国度。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在那里拣选他的器皿，是一个拥抱这世界的三大系统的一个人，这个罗马的公民，但是又却又是典型的希伯来人，有希伯来最严格的旧约的宗教的训练，然后他又有希腊文化的背景啊。然后神就借着这个器皿把整个黑暗的国度把它翻过来啊。今天晚上我们是要看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旅程应该是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到十八章二十二节啊，就是第二个旅程里面的经节。一开始就是十五章的最后一段，一开始就讲到保罗跟巴拉巴商量，我们要回到从前我们到过的地方去看望众教会。但这里就发生了事情啊，他们为了马可就分开了。那常常我记得我们从前跟弟兄姊妹一同追求的时候，读使徒行传很有趣，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圣经，里面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像读到这里我们会说谁对谁不对啊，或者我们又会问保罗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神不是明明有先知差遣先知告诉他你上去，这个人上去就要被捆绑，那为什么他还要上去啊？常常我们有很多的问题。那今天晚上我不在这里说要解答这一些问题，但是我可以把一些正面的事实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然后让圣灵来给一个答案。我想这样子是最好的，不然的话假如人讲完了圣灵好像不能再讲了，或者是圣灵无话可说了，那这就是教会的悲哀啊！应该圣灵有说话的余地。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保罗和巴拉巴分开啊， 巴拉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假如我问大家，保罗和巴拉巴，你要交朋友，你要交谁做你的朋友？有没有答案？那你假如你问我的话，我说我要交巴拉巴。你看见巴拉巴是一个很 friendly 的人，很友善的人，而且是很主动的人。你记不记得保罗得救以后，他在耶路撒冷，大家都怕了他，大家都不敢接近他，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看见巴拉巴是主动去接待他，接待了他。然后我们又看见后来他去了亚拉伯三年，然后在大树隐藏了八年，神在那里装备他。过了那么久的时间，巴拉巴却到大树去找他，然后把他带到安提柯一起的配搭侍奉。那这个也却不容易。假如当时巴拉巴假如走陆的话，从陆地去的话，的确不容易。你看那个地图你就知道，你从叙利亚，就是从巴勒斯坦，假如巴拉巴要从安提柯这边到大树，你看见有一条是山脉啊，这个我们没有标出来中文叫什么 Amenas Mountains，是有些山脉在那里，所以真的就走陆路的话，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其实它这个地方能够通过去，它有一个叫做叙利亚门，那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山脉的里面，就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平坦，比较是有路可通的，走过去，所以还是不容易。但是巴拉巴主动到那里，找到了保罗，然后把他带到安提柯一起的配搭侍奉。我们看见教会的里面绝对少不了像巴拉巴这种的服事，少了这一种的服事，这是教会的缺欠。你想想看，在贵教会的里面，假如有福音朋友或者别的弟兄姊妹到你贵教会坐在那里聚会，看见大家好像神圣不可侵犯，大家都不作声了，那你想想看，那些人他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看见教会的确是需要有巴拉巴这样子的服事，少不了他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那我们一同来看，就是另外一个是马可。虽然马可好像在现在我们看见他好像不行，但是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的确是看见马可成长啊，马可的确后来成长。保罗还说，在对提摩太，后来对提摩太讲，你要把他带来，因为他在我传道的事工上面有帮助。保罗是这样子讲，所以我们看见最后马可被沉船，是谁帮助他的？我们看见那是彼得。保罗不能服侍这个小弟兄，但是彼得能够服侍这个小弟兄。我们看彼得的经历，你就知道为什么彼得可以。彼得，我们都知道他最出名的是三次不认主，他跌倒的就是跌倒的最厉害的跌倒，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跌倒，他能够体谅马可的遭遇。有很多人他一直得胜，他没有经过跌倒，没有失败，他不会体贴别人的软弱，他不会体贴别人的失败。但是我们看见到了彼得写书信的时候，他称呼马可是他的儿子，可以看见就是在属灵上他给马可很多的帮助。那大家都知道马可福音是彼得给他的第一手的资料，然后马可写出来的。那很有趣，在马可福音的里面，只有马可福音里面记载，马可告诉我们说，在科西玛尼园那一天的晚上，他说有人来抓住耶稣啊，有一个少年人披着麻布，他就丢下麻布就跑掉了。那个是谁啊？读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说，那个就是马可啊。所以他跟彼得的遭遇很像，所以彼得能够体谅他的软弱。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都记得在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不是在那里显现吗？提比利亚海，然后跟彼得讲到爱啊。我相信彼得就在那个时候被爱所摸着，而这个爱的摸着支配了他的一生。所以他一生忠于主的托付。主的是什么托付？主是把群羊托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就看见像马可这样子，他可以把他栽培起来，服侍起来啊。那然后我们讲到保罗，我们再讲保罗。保罗，你在圣经的里面给人的感觉，我相信你都同意，就是他有好像钢铁一般的意志。不错，保罗是一个属灵的人， 而且我觉得这是很，是一种很正常的光景。他的魂是强壮的，意志就是魂啊，魂的一个部分。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坚定的意志，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很柔软的灵，等一下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他的一生是受着意象的支配。我们看见耶稣的灵不许，圣灵不许。他就里面很敏锐的感觉到，就受那个带领，所以他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他的灵是软柔软的，但是他的意志却是很坚定的，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人，神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才可以交托给他，然后到他离世的时候，他就把他交托给提摩太，他又吩咐提摩太要交给那些能够传这种话的人。这教会也是需要这样子的人，不然的话，今天我们就蒙不到这样子的祝福。你看今天的新约的圣经的里面，27卷的里面，按照卷数来说，13卷是他写的。然后使徒行传的里面，虽然不是他写的，但是大部分是记载他的事，他的事。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神拣选他，他有他的一份在教会的里面。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正面的摆在大家的面前，啊，然后为什么会闹到这样子？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既然巴拿巴对保罗好像那么友善啊，而且啊大家同工，而且这样子，我们刚才讲过了，为什么保罗好像在这一次的事情好像没转圜的余地？就是为了一个马可要闹翻了，闹翻了，啊，不能同工了，为什么闹到这样子？不是没有原因，我不是说对与不对，但是我可以在这里把一些事实告诉大家。在我们可以看在18章的里面，你记不记得18章？我提一下就行了。当保罗从哥林多要回来的时候，那里记载他在间隔里一个地方，间隔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剪了头发，因为他有怨在身。那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一个怨是拿细耳人的怨。哦，讲到拿细耳人的怨，啊，大家不需要翻，我在这里讲就行了，简单的讲，拿细耳人的怨，神在那里吩咐有人许这个愿，你要注意三件事情，有三件事情必须要注意。第一件是对你自己的，第二件是向着神的，是对神的，第三件。是彼此之间的，所以今天晚上我只讲一样就行了。所以第三件事，那里神在那里吩咐他说，只要你愿意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话，你不要被那个死人啊、死尸啊玷污，你不要被这个玷污，甚至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死了。你不可以被他玷污啊！那我们中国人会很清楚，你我们称这种的关系啊，是天伦，是不是？父子、兄弟、姊妹，所谓的天伦，就是说你没得选择的，是天注定的，是天定的。你不能说我不喜欢他，我就不要他做爸爸。他生了你，把你生下来，他就是你的爸爸。这是不能改的，这种的关系，所以我们中国人叫做天伦，对不对？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你不能说我不喜欢他，我就不要他做我的哥哥，不要他做弟弟，在血统上他始终是哥哥，是同样的血统，所以是没得更改的。朋友你可以选择，妻子你可以选择，但是这个呢，我们称为天伦的，你无可选择。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最亲密的关系，对不对？父子、兄弟、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你不要觉得好像为什么神好像那么不近人情啊，父母死了也不可以接近啊，兄弟姐妹那么亲密的人都不可以接近。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你要胜过你天然的感情。所以今天教会问题最多的就是人胜不过这一个，常常把天然的感情掺杂在他的服事的里面，以人的感情代替了神的旨意。假如你在贵教会的服事的里面有这种情形的话，这也无可厚非，常常会有。但问题就是， 神说这些话是对着有愿在身的人讲的，那就是说，假如你是一个在神面前奉献给神的人，那这些话是对你讲的，不是对所有的人讲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拉希尔人，也不是所有的人愿意过奉献的生活，所以谁有这个意愿，这个话是对谁讲的，而且这个话是一个很重的话。神说，谁要是玷污了他的头的话，他离俗归主的那个日子啊，就是他从前的奉献的日子啊，都不算数了，啊，就不算数了。所以今天你会看啊，很多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很多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感情在那里左右神的旨意，而且代替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就是刚才的啊，我们讲到他们。保罗他们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巴拉巴就带着马可到了居比路去，就是去了塞浦路斯啊，那是他的家乡啊。巴拉巴人家称他为劝慰子，的确他是帮助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然后保罗就挑选了希腊，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那一带的地方，你去看地图，就是叙利亚、基利加，叙利亚的省会就是安提阿，就是保罗的啊服侍的教会。基利加啊省会就是大树，这是保罗的故乡啊。保罗走遍了这两处的地方。这里我们应该提一提的就是，叙利亚古老的名称应该是亚兰，大家都听过啊。亚兰就是雅各的舅舅拉班的故乡啊。基利加的大树，我们愿意在这里提一提。你记不记得保罗在耶路撒冷犹太人想要拿他抓他要对付他的时候，千夫有一个千夫长来救他啊。那保罗就对那个千夫长说，他说我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加的大树，并不是无名，他加了一句，他说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那我们要懂得一种的背景，就是啊，而且啊，那个千夫长说啊，他说我是用了很多的银子才买到了这个罗马的公民籍，但是保罗告诉他说我生来就是罗马的公民啊。这里我们讲一些的背景。基利加的大树，你知道那个时候在保罗那个时代已经那个文化水平是最高的，比雅典还要高，比亚历山泰还要高，就是希腊的文化的水平他们是最高的。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当罗马的皇帝亚古士都在位的时候，他们大树出了一个人啊，他的这个人就是他你知道希腊那个时候他们都学哲学的，他那个哲学的派系就是那个斯多亚的派系，后来在帖撒罗尼迦在雅典，等一下在雅典我们会提到这个啊，这个人就是那个派系的。这种哲学影响了罗马帝国的上层社会，很影响得很厉害啊。罗马帝国高层的官员什么的，很多人都就是学习这个哲学。其中他们大树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就是这一个哲学派的，然后他就当了亚古士都的谋士，在皇帝的面前做事办事啊。所以你知道罗马的皇帝对这个城市很有好感，因为这个城市出来的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就是保罗，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就是从那里出来的，而且保罗也对这一门的哲学也很熟悉的。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在雅典的时候，保罗跟他们讲到他们拜那些卫士之神，然后保罗也提了一句话，就是提到他们哲学里面的诗人的一句诗，所以我们就看见知道保罗也受那种的文化的影响很大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啊，他们有人在皇帝的面前办事这样子，而且皇帝对这个城市很重视啊，是当时罗马统治的土地的里面学术的水平最高的一个城市，所以罗马的皇帝再加上就是其他的很多的因素我们没时间去提了，就 给他们很优越的地位啊。保罗生下来就拿到这个公民级，这个公民级啊，你不要轻看他，他好像一个万灵丹一样。你有没有看见保罗走遍了罗马当时的土地？有一两次有记载，保罗说我是罗马的公民，人家就怕了，他在腓立比就怕了嘛，听一听见就怕了，还不需要说要拿公民纸看一看，不需要说你说你是公民，你把公民纸来看看，都不需要的，一讲罗马的公民他就害怕了。所以你看见这个罗马的公民在当时的世界是很多人的一个追求的梦想啊。千夫长说我花了很多的银子才拿到这个罗马的公民级，就好像在国内，你从国内来你就知道，有一个时期啊，大家好像有某一些人好像入党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个追求，对不对？所以在当时也是一样，能够拿到这个罗马的公民级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啊。好，然后我们提过了这两个的地方，然后他说啊，保罗啊，十六章他说他到了特比，又到路士德。特比路士德，你知道他第一次的旅程已经到过这一些的地方，然后他现在重新回到那个地方去啊，回到那个地方。那可能你会要问，那为什么他在路士德，他第一次在那里给人家打得半死了，现在还要回去啊？人他不怕人家再打吗？原来他当时，我告诉你一点的那个背景，就是罗马的城市他们有两种，等一下我们一步一步去看，你就看见哈，有两种的光景。有一种的光景像腓立比啊，像腓立比，因为它是罗马的住房城啊，就是多半是罗马的军队，这是一个军队的城市，因为它就是从亚洲到欧洲的一个要塞，一过去第一个住房城。所以呢，在那一种的城市的里面，你就看见了。他说，那个官长就吩咐差役去打他，然后啊，也吩咐差役来叫他离开那个地方。原来在罗马那种的城市的里面，罗马政府会派正式的罗马的官员来管理这一种的城市。然后在这种的官员的前面有一，在英文的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就是这个官啊，前面还有一个人呢，专门拿着棍，拿了棍，就是那个官一下命令要对付，要惩罚谁，他就去惩罚谁。这是腓立比那个城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在其他的希腊的城市里面，有很多希腊文化浓厚的城市的里面，这一些从前都是希腊的地方，现在是罗马管理，但是很多时候罗马给他们有很高度的自治权。所以呢这个城市的管理呢，就是一般可能在城里面一般有名望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他们就负责这个城市的一切的治安安全，一切的事情归他们来管。而常常是这样子，有一些人来到这个城市，像保罗这样子不受欢迎啊，不受欢迎的话，他们有权就是把这个人打一顿，他不一定犯了法，不一定犯法。我们看见保罗也没做什么坏事，他可以打一顿，然后他就把你赶走，不让你停留在这个城市。他们有这个权利，因为这一些管理这个城的人，整个城的安全的责任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有权柄啊，去决定很多的事情。这是我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讲到保罗现在回到特比路士德，今天啊，圣经考古里面已经挖出来了，就是你假如今天你到这些废墟去看呢，你会发现有罗马的那个时代的那些里程碑啦、界石啦。里程碑就告诉你说这里离开罗马多远，那个石头啊有雕刻在上面。届时就是说这里是边界，原来保罗从前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罗马在东方的前线，在过去就是希腊的地方。所以你在第一次他到路士德的时候，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说那是吕高尼的路士德。原来吕高尼是从前希腊一个很小的王国，那到了罗马那个时期呢，吕高尼的王国是西边的地方，就是路士德、以哥念、特比这几个城市，你看见啊，地图上面很接近的几个城市，是吕高尼的西边，这属罗马的，这是罗马把它占去了。但是吕高尼的东面还是希腊的地方，这是希腊有一些希腊人的，存留的那他们所管理的地方，所以说不是同一个地方。 这圣经特别是讲到是女高尼的路士德，你记不记得在路士德，他说，第一次保罗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打他，以为他死了，然后就抬出去了。有一件事很肯定的，就是保罗当时是的确是真的好像就是不是真的死了，已经是没有知觉了，好像啊，所以人家以为他死了。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讲到的异象和启示，上一次我们在这里交通过，保罗不是说他被提到三层天，他又被提到乐园里面啊，听见隐秘处的声音。有一些人算一算，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所讲的被提到三层天到了乐园，就是这一个经历，死而复活的经历，在路士德给人家打死了，他经历到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再活过来的，就是在那一个经历的里面，他到了乐园里，就我们讲过乐园就是在阴间里面的地方，他到了乐园听见那个声音啊，大概就是只做那件事。然后在这里啊，当他来到这里，保罗又做了一件事，他帮提摩太行割礼。那这里很有趣，又有一个问题是说，你说帮提摩太行割礼对不对？保罗有没有做错？因为在十五章的里面明明不是讲吗，有一些犹太人来到安提阿搅扰弟兄们，说你们非要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保罗与他们争论，然后就上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长老使徒就定案啊，就说外邦人我们不把这个担子放在他们的身上，做了决定就把文书给保罗，然后保罗带着这个文书在第二次的旅行他的旅程的里面，他到不同的教会就把耶路撒冷教会长老的决定告诉众教会啊，就是说不需要行割礼你也可以得救的啊，不需要功德啊，行割礼就是功德啊，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福音是白白的，你得救因信而得救，是你不需要行割礼。那行割礼的话，就是说你要做一些功德，我做一点事情啊，让神喜悦，然后呢他就把救恩给我，就是这种的光景。所以保罗在那里为了这个极力的争辩，而且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他是一个很直的人。那他写加拉太书，他不是提到彼得不是装甲，巴拉巴也在那里装甲了，当受隔离的人来到安提阿，他们就退去，就不同外邦人坐在一起了，就是为着隔离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很清楚的，对隔离很清楚的，人得救不需要隔离。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他为提摩太行隔离，那你说他对还是不对这件事啊？他这里讲，他说提摩太的爸爸，提摩太的爸爸他是希腊人啊，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爸爸是希腊人，现在保罗来就帮他行了割礼。你想想看，在那一带的地方，假如提摩太没有行割礼啊，他去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会不会接受？那当然不会接受了吧。你在安提阿，你听见你看见彼得看见有受隔离的人，就赶快就躲开，就不同外邦人坐在一起。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分开的，啊，分开的，而且是不洁净的。假如你现在找一个人，一个外邦人没有受过隔离的，他们认为是不洁净的，那你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才不会接受这个福音啊。然后在这里啊，好，在这件事过去了以后，保罗他们就继续的往前啊。假如你看地图啊，他这里标出来，他说他经过比西里的安提阿，但是这里圣经里面就没有记载，我们也不需要提了，因为这些地方是第一次他经过的。然后上面有几处的地方我们也没有标出来，只不过是知道保罗是当日是经过这一些地方。然后他说圣灵啊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 啊，所以他们就越过了加拉太、佛吕加这两个地方，啊，然后他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啊，就是我们地图上面你看见有一个没有标出来，那个中文应该是尼该亚，啊，NICAEA 那个地方，尼该亚。这里我们提一下，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提，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在这里想要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想要往比推离去，是不是？他想要往比推离去，但是耶稣的灵不许，所以我们看见保罗里面有一个很敏锐的灵，他受里面的带领。在这里，那个尼该亚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里面，他们开始接受这个基督教是打从君士坦丁开始，那是第四世纪的时候。那君士坦丁这个皇帝接受了基督教以后，那基督教的众教会就有了一个大会，他们开一个大会，第一届的教会的会议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啊，那然后保罗来到这个地方，就在这边界的上面，他想要往比推离去。按照人的正常的想法，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你想想看，他到了那个地方做工，假如要往欧洲去，他就经过那个你们地图上面有一个叫Byzantium 啊，就是拜占庭那个地方啊，从那里过去是亚洲跟欧洲最接近的地方。那假如福音要传到欧洲，这样子过去。是我们人的这个常识里面最正常的一件事，但是很奇妙，就是神没有这样子的引导，神要把他引导到特罗亚去，啊，这个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要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保罗没有浪费很多的时间在亚洲这个地方。啊，不像我们，假如很多时候，假如你不顺服里面的带领，你会。去这里很多的很多的需要，很多的服侍，那你就待在那里。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子做，所以以后我们也看见，在很多的亚细亚这一带的地方，很多地方保罗没有真正去过传道。但是到了新约其他的书信那里面，你就发现都有了教会。是保罗可能有的时候在别的地方传福音，有人信了，像吕底亚，对不对？吕底亚他是推拉城。的人，啊，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推雅推拉也有教会，啊，亚细亚里面有了七个教会，那但是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只看见保罗只到过以弗所，啊，像好像彼得的书信，他给那个加帕多加那一带比推尼本都这一些教会的书信的里面，保罗没有，好像没有到过这些地方，但是神却叫别的工人。借着别的工人、别的方法，把福音传遍了整个小亚细亚，啊，保罗有更重要的使命。你看见圣经的引导，他要下到特罗亚去，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就顺服圣灵的带领，下到特罗亚。现在在这里，我们提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刚才讲的，从亚洲到欧洲的 Byzantium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君士坦丁。曾经有一度统治，你知道罗马帝国后来分成东西罗马帝国，然后君士坦丁这个皇帝有一段的时间，他就把两个罗马帝国东西罗马帝国又统一起来，他一个人管理，所以他就把这个 Byzantium 这个地方改名叫做君士坦丁堡，是很出名的一个城市，应该它是红花欧亚两洲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那是，但是到了这个看了，后来这个地方，到了15世纪，1453年，你知道，回教徒当中兴起了一个鄂图曼帝国，他们就把这个城市夺去了，夺去了以后，后来就改名叫做伊斯坦堡，就今天的土耳其的那个很出名的城市伊斯坦堡，啊，这个地方。一般从亚洲到欧洲，从这里过去是最简单最方便的。但是现在，保罗顺服里面的带领，到了特罗亚，特罗亚这个地方，一讲你就觉得很出名了。这个地方，假如你有听过荷马希腊的那个诗人荷马的史诗啊，希腊的史诗啊，《木马屠城记》就在这个地方，虽然不是。在同一个位置，你知道在古代的城市啊，一个城市被征服了，可能被拆毁了，后来又被重建，有的时候是在原地废墟里面重建起来，有的时候会在离它不远的地方又在重建。在保罗那个时代里面，这个地方应该是亚历山大特罗亚，亚历山大你知道就是希腊最出名的黄金时代的亚历山大大帝啊，就是他自己的名字，让你看见了。以后保罗受引导，到了腓立比，腓立比是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爸爸的名字。然后他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同父异母的他的妹妹的名字。所以你看这一些的名字，你就看见是希腊文化色彩最浓厚的城市。而且不单只是这样子，保罗还要继续下去，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这一些的地方都是马其顿，你知道就是希腊文化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神在这里给保罗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他直接的进攻撒旦的坚固的营垒，撒旦最坚固的营垒。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思想，撒旦常常会借助人类的文化，这绝不为过，借助文化来控制人的思想。希腊的文化它有一种特点，他们崇尚哲学，你知道，假如你到大学修哲学，你就知道哲学常常引导人的思想，好像捐到一个牛角尖里面，你就在那个里面你就出不来了。然后希腊的文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泛神论，他们所谓的泛神论就是他们拜很多的偶像啊。所以保罗到了雅典那个时候，他说满城都是偶像啊，这是希腊文化的特点。撒旦就记述这一些把人捆绑起来，所以保罗在那里他一定很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个地方曾经是希腊人曾经把这一块的地方特罗亚木马屠城记，就是希腊，就是记载希腊人来毁这个城的，对不对？你懂这个故事你就知道那个背景。保罗很多的回忆，一定有很多的回忆，那么著名的历史，我们3000多年以后我们还都知道，他那个时候距离他那个时候才1000多年，他一定知道是希腊人来这里把他彻底的毁了。现在在异象的里面，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他的面前，我们需要帮助。你看看希腊本来他们有个很辉煌的一个时期，虽然现在是罗马在统治，但是其实是他们的文化来统治在这个罗马的帝国，是他们的文化。但现在有一个马其顿人告诉他说我们需要帮助，就给他一个意向，他就去了。所以到了这里，圣经的里面在就讲到这个四八，应该就在特罗亚这个地方，路加就加入他们的服事，因为在这里圣经里面，那个笔法就转过来，从前是讲他们，现在讲我们，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路加在这里加入他们的服事，就是16章第10节啊，你去看他说我们。 那啊，保罗他们就坐船到了腓立比。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腓立比是一个住房城，就是主要是罗马的军事的城市在那里，啊，这个跟别的就不一样。所以今天的，假如你重回到路士德那些地方，你会奇怪为什么在路士德好像他们要打保罗把他打死了，好像没有人管。那些是因为那些，第一，他是在罗马的边界，已经在最前线的地方。第二，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希腊文化很浓厚的城市，而且很多人相信，就是保罗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他是去布道的计划的里面。一般保罗是选一些希腊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或者是沿海的城市，啊，很先进的城市，他要把按照他的计划，就把福音传到这一些地方，然后从这些地方就往内陆，往别的地方扩散出去。啊，这是保罗的计划。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做工很奇妙，他是好像没有计划要到路士德，他好像也没有计划要到后来我们要讲的那个比利亚，也是一个小的地方在希腊，好像你去读圣经好像他在计划的里面没有很详细的计划要到这些地方，好像临时决定的，因为受逼迫啊，他出来就到了那个地方去。啊，腓立比啊是住房城啊，在这里啊，因为是罗马的军事的城市，在这里犹太人也不是很多，所以你就看见那里没有会堂，没有会堂啊，他们就到海边去祷告啊，在海边的祷告，在这里除了吕底亚，除了那个禁足的一家，还有一个被鬼附了啊，这里赶鬼，这里就很奇怪。这个被鬼附了，他说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跟你们宣扬这个救世之道，那你说对不对？他讲的对不对？一点都没有错。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问题就在这里，难处也在这里。真理都对了，讲的什么都是事实，都对，但是背后那个灵不对，背后那个灵不对，这才够混乱，这才够啊，成为教会的祸害。很多的时候教会也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就是真理上都对，背后那个灵不对。那这样子啊，你想想看啊，主耶稣不是说吗，撒旦啊，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变为方长。他是主耶稣说啊，撒旦啊不会自己打自己的，他既然不会自己打自己，他也绝对不会说要做一些事情去帮助，就是帮助主耶稣宣扬他的福音，对不对？这里他说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啊，他们来宣扬神的那个福音。那你想想看，撒旦他不会自己打自己，他也绝对不会帮助福音的传播，但是这样子的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才够混乱。在教会的里面，很多人所以有提到，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就是这样，就是那么重要。因为你不辨别的话，很简单嘛。有的你看看，有的追求灵恩的啊，你不能辨别的话，你以为圣灵在做工，其实是鬼已经进来了，你都还不知道，那个灵已经不对了，鬼已经进来了，而且大家还觉得啊，这个很好，哎，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这是教会灵恩的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出在这一种的情形的底下。然后啊，我没有多少的时间，赶快就再讲了以后啊，就在那个，你看他在腓立比一讲，罗马的公民人在这怕他，为什么？因为在那个集权统治的底下，你看见就是那么可怕。你想想看，保罗是罗马的公民，我们刚才讲是罗马的皇帝很重视这个地方，像保罗这些一出生给他们有公民级，这个公民级在那个时候是梦寐以求的一件事。那你想想看，现在既然有人敢好像唱皇帝的反调，现在这个人是公民，你知道吗？他是公民，他就受这个罗马政府的保护。你比如你是中国的公民，你就受中国政府的保护。你拿了美国的公民，你就受美国政府的保护。保罗也一样，他是罗马的公民，他就受罗马公民的保护。当时罗马是当时的世界最强盛的，谁敢去欺负他的公民？那假如现在有一个官员，他好像知法犯法，这叫知法犯法， 他知不知道他是罗马公民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问都不问，他就做了这个糊涂事，对不对？这你要看见在这里啊，当时也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在集权的底下，你这样子做轻的恐怕你就遭杀身之祸，家破人亡，更严重的假如整个城市有份的，你知道，在从历史就我们就看见很多这种情况，就整个城市帮你夷平，整个城市帮你拆毁啊，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所以他就怕得不得了。然后保罗又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他是一个大埠，你知道他是当时的马其顿里面的一个省会啊。保罗不是告诉提摩太，在他的最后他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他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去。那个帖撒罗尼迦那时候是一个是一个大埠，是一个很繁花花世界，很繁华的啊。在那里啊，你知道保罗就说他就在帖撒罗尼迦有三个这个安息日在那里传福音，然后到了比利亚啊，这些城市你就看见是希腊的城市的话，里面常常提到就是有希腊的尊贵的妇人，就是当时就是管理这个城市的那些就是高层上流社会的那些人，他们的家眷啊，就是这一些。然后他到了又到了雅典啊，雅典里面啊，他说有两个学派，就刚才我们提过了，就是当时希腊文化里面有四个最大的学派，就是那些哲学的派系，这里提到了其中的那两个，我们刚才介绍我们就现在就不讲了。然后就是把他带到一个叫做亚略巴谷里面啊，那个亚略巴谷的地方叫保罗在那里讲啊，讲他的信息。亚略巴谷在雅典里面是一个山，那个山在希腊文的里面他说是亚略是战神，你知道希腊那个拜偶像，他们有打仗也有神，那个打仗的神，那个战神就是亚略啊，就是在英文的里面他其实就是火星啊，你知道 Mars 火星就是他们的战神。所以那个地方其实亚略巴谷那个名字就是战神之山了，就是他们所拜的那个偶像的山，在这个山上面有庙，然后有庙不但是有庙，而且他们是有一个好像法院，就是说审判案件在这个地方举行，而且有一些希腊的哲学家啦、诗人啦、剧作家啦，他们有他们的作品啦，他们可以在这里发表，所以他们现在要把保罗也带到那里，就让保罗在那里讲啊，所以当然他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在这两个学派的里面他们是不能接受复活的，特别是那个斯多亚那个学派，他们的哲学里面就是说人过世了以后啊，就回到他的魂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没有复活这回事。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复活啊，他们不接受这个事情。然后就到了哥林多在这里啊，哥林多也是一个商埠，靠近海的，所以呢保罗在那里的这里讲到他遇见了啊，假如今天你到哥林多去他已经是一个废墟了，但是根据历史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是一个淫乱的城市，所以你看见在哥林多保罗写哥林多的书信的里面很多的问题，他们啊这个地方在当时他们有那个庙祭，你知道办偶像，那个庙里面其实有家境的奢情，所以办偶像很不妙。家境的奢情，哥林多那里面据说就是里面的庙祭有上千了，那你可以看见那个阵容很大。在这里记载他遇见了一个同工雅居拉百基拉啊，他这里其实他说他是格老丢令犹太人离开罗马的时候，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格老雕这里我们就提一下，有五个皇帝在圣经的里面，新约的圣经的里面啊，我们假如能够知道的话对我们读新约的圣经有点帮助。第一个刚才提的亚古士都，那不是他的名字，他是 Octavius， 亚古斯独师他当了皇帝，就是好像我们中国啊，你知道秦始皇啊，一统治了天下，他就叫秦始皇了，对不对？这个人也是一统治了天下，他们就给了一个衔头，叫做亚古斯独。其实亚古斯独是一个 title，不是他的名字，他原名叫做 Octavius，他就是那个第一个该杀犹流的外甥孙啊。第二个啊，亚古斯独是主耶稣出生的时候的皇帝。第二个是提比留，路加福音15章讲到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皇帝，提比留就是这个亚古斯独的他的前妻，他的妻子的前夫的儿子，所以他这个关系也很复杂的。第三个加利古拉，他只做了4年皇帝，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没有提到他，因为他很短，做了4年，啊，他是亚古斯独的外孙女的儿子。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保罗第二个行程里面的提到这个格老丢这个人，这一个皇帝他就是提比留第二个该杀的提比留的侄子。第五个是尼禄，最出名的独裁的君王。尼禄就是保罗，就是死在他的手里面。第五个尼禄，他是亚古斯独的外曾孙女的儿子。过了第五个皇帝以后，从第六个罗马的皇帝开始，就与这个亚古斯独完全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五个是比较，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关系的，我们在这里提一下。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能够在这里聚集，我们一同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还有未尽的话，我们把这个交托给你。主，让你自己圣灵在这里做解释的工作。主，我们把这个聚会，主啊，我们今天要上去，我们也把众弟兄姊妹他们的脚步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保守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